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普能严净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就是清净的力量，对吧？然后呢，智慧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分别智慧、差别智慧的差别智慧，能甚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竭海，三十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就同就说其实供养。赞叹对吧，礼敬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是就是变成同一种东西，就是你的心和你的身心行持变成同一种东西，和它变成最终和它等同，对吧？你敬佛念佛最终是为了成佛，对吧？就是为了成佛。对，以普贤行悟菩提，以普贤就是我们实际上以这样一种普贤行愿这样一种修持呢，最终呢能够成就或者圆满自信的这种智慧，对吧？圆满自信的智慧，一切如来与长子，彼名号有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同彼啊！愿诸智行悉同彼，希望得到普贤菩萨的这种加持，对吧？这个应该是，这就不是道后普贤了，对吧？这一切佛的长子，应该是等觉或者妙觉的这个普贤。所以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同彼，愿诸智行悉。所以说你要回向呢，回向给众生，实际上也回向给自己，对吧？也回向给自己的未来，对吧？希望自己的身口意啊和普贤是一样的，和普贤菩萨一样的，是吧？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哎，就说你和普贤菩萨最终是同学，对吧？最终是同学。然后呢，另外呢，我为遍尽普贤行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未来劫际恒无倦。文殊普贤他是华严三圣嘛，文殊普贤一个是智，一个是愿，对吧？一个智，一个是行，就是说智慧和功德行愿最终圆满，未来劫际恒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然后获得无量诸功德。这个如果说自私，这是最大的自私了。你的自私是法界无量的，就众生就说以他为自，对吧？以法界为自，以佛为自，对吧？那这个自呢就是真正的自，但是呢你这个自呢是就是没有你这个小小的这个自己了，而是那个真实的，就是说你的本来自性清净心，那个自是吧。这个当然这个自己的字呢也是一个你说大我小我呢也是个方便的说法，对吧？来方便说。所以我为遍尽普贤行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未来劫际恒无倦，对吧？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希望自己也获得无量的功德，然后呢安住无量诸行中，让我们时时处处都可以安住，要安住在国海之中，上一切都是安住的，一切都没有动啊，一切都没有动，所以我们要这样一种见地，或你修行，你就不会急，你就不会，你也没有就是急于求成啊，或者说怎么样，对吧？你是当下可以安住啊，当下可以安住，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回向给众生，然后呢？回向给自己的一切善根，希望自己的最终能够像普贤和文殊一样，像他们这样的这个大菩萨，然后来进法界度化众生。因为我们因地修的是你那果地，一个是佛，另外一个果地就是从这个妙用来讲，文殊普贤代表了那个佛果的这个妙用嘛，那就是我们要成就真正的这个这个作用，对吧？真实作用的话，那就像文殊普贤一样，就是希望自己修的一切最终都能够成就无上之道，对吧？而这个无上之道呢会成为无上道之用，无上道之用就是进法界的一种智慧和行愿。三世诸佛所称叹，对吧？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也就是说所修所学的一切呢， 都是为了圆满普贤这个行愿，是吧？那最终呢？最终呢？愿我临欲命中时的往生极乐世界刹，在往生西方极乐界，是吧？最终呢是尽除一切诸障碍。所以，我们修行，其实你念法界就跟念佛一样，念净土，念净土。如果你普贤行愿，你念念这样去相应，或者说你有一定的这种觉受和信心的话，那你这样，诵持观想的话，跟念佛实际上是一个道理的，它作用是一样的，是吧？尽除一切诸障碍的，最终的时候呢，临命终时，一切障碍可以消除，然后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对吧？花开见佛，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对吧？可以见佛往生，然后呢，往生以后呢，现前成就此大愿。我们现在说念念念念，我们念念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只是实际上是无法相应的，我们因地的人实际上是无法相应。但是到了极乐世界，那就是可以的。极乐世界你到那边可以化身，对吧？而且有天眼通，有这个天耳通，有神经通的，它可以化身，然后它可以一念之间可以到无量世界里边去供养诸佛。那前面普贤行愿的那些都可以。在净土中来实现，对吧？净土中实现一切圆满尽无余，对吧？一切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咸清净，我时与生莲花生，对吧？莲花化生，对吧？然后呢，可以亲见如来无量光，对吧？无量寿、无量光如来，对吧？现前是我菩提戒，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寿戒，蒙彼如来寿戒，化身无数百俱至，有无量的化身，对吧？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也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这个无穷无尽的恒久无尽的这究竟的这个大愿，对吧？究竟的大愿，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的最胜安乐十天人，经一切刹为神界去，若人于此生愿王，对吧？前面讲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最终这样一个往生的这样一个果，对吧？那么后面讲这样，也是我们前面普贤行愿的一个最终结尾的一个，长行结束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普贤行愿呢，它的作用，前面我们讲了普贤行愿的这个具体的内容。但是呢，这个地方讲这个普贤行愿，它就这个文字啊，或者说它这个法义，它在我们因地的这些人，我们的学佛的人这里边，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他说这个普贤的行愿呢，一经于耳，《金刚经》里面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对吧？然后呢，《金刚经》里面讲，如果有信心。持戒有净信心的话，如来悉知悉见。那这个普贤行愿也是，你一经于耳能生信啊，能不能信？然后有信才有解，对吧？才有行才有证，对吧？信解行证嘛。所以说，如果有人对这个普贤行愿能够生信的话，那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对吧？他说，那功德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就说其实有一个，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说能生信也是有，也是这个信也有它的程度的，也有浅深的程度的。你信多少全信呢？还是究竟的信呢？还是如果是究竟圆满的信，那就是佛之之见了，对吧？那是佛之见。但是你的信一点点也可以的，就像《金刚经》讲能受持四句偈等，那也是很难得的，很殊胜难得的。这个能生信呢，比如说你能你信不信诵普贤行愿品，能够最后能够让你往生极乐世界，是吧？你信不信这个的？你信不信诵普贤行愿品呢，能够使你的业障能够消除，对吧？能够使你很重的业都能消除。你信不信普贤行愿品？能够使你悟入法界，所以这个信的内容和层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呢，只要你能生信，对吧？哪怕一点点生信呢，它也是很难得的，对吧？ 首先是生性，其次呢，发心，对吧？你要有行嘛，发心就是你的行的一个开端，这个动力的一个启发，对吧？启动了这样一个菩提之路嘛，对吧？启动菩提之路。你如果你有生性，有的人一听很欢喜啊，很欢喜啊，他听了后他非常欢喜，他一开始诵了，他每天就诵，他诵的时候他潜移默化，他觉得非常受益啊，他就非常受益。他说：“所以说，求胜菩提心可养。哎，对，普贤行愿品呢，受到他的这样一个熏习以后呢，他自己呢可养，对吧？他就哎觉得这里边就是，哎，华严进入华严法界或者修最终的圆满的佛果法门的一个殊胜的一个修行，对吧？因地的一个殊胜修行，熏习自心，对吧？净化自心来净化法界，哎。”庄严佛净土嘛，叫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哎，我送这个就可以从因地来做的这种作用。哎，所以他说这个心可养心的，也求胜菩提心可养。然后呢，获胜功德过于彼。这个过于彼则是前面，就这个人他有一念，他生精于而能生性，然后呢，他可养菩提心，他就比前面那个什么无边叉供养如来什么说这那些功德更高，对吧？这个功德更高。那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如果说一个人他对这个普贤愿王呢，他能够生信，他也是他历劫修持的这样一种功德的一种显现，也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它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现实中碰到一些人不信佛、诽谤佛，或者说修行的各种偏差啊、各种歧路啊，其实很正常，其实很正常，因为每个人任何东西它都有一个遥远的因啊，遥远就像。法华经里面讲的那些，法华经里面讲佛看到他们的这个因果，对吧？既看到那些弟子未来在什么时候成佛，也告诉他们过去的时候，他们在久远劫以前，包括佛自己的本地，对吧？本地修行或者因地修行，那过去是怎么回事，佛也会告诉他们，就突破了当时法华经讲的时候那个时空当时的场景的限制，也突破了佛的这个肉身的。这个肉身的释迦牟尼佛，这个他的这样一个故事和这个这个形象的这样一种限制，而是把大家带入法界，对吧？带入这个报身和化身，对吧？带入报身和法身，对吧？甚至其他世界无量的化身，让他们看到圆满的佛果是什么样。所以断疑生信嘛，对吧？断疑生，但是这个法华开显了以后，悟入佛智之见后，那个究竟的果地境界在哪？就在。华严经里边，对吧？那我们通过普贤行愿品直接契入华严境界，直接契入，从因地啊来去修行华严境界，或者修行这个圆满的这种成佛的这个法门。他说这个人呢，所以说这个他就说能生信，然后呢，他产生这种可养心，然后求大菩提心，那这样的人肯定他是往事。他发下大菩提心愿了，所以他这个种子通过这个因缘激发以后呢，那他这个种子上也是无量劫来修的这个善根和种子才起作用的。那对于一个特别自私的人来讲，他可能就很难相信，他很难相信。所以说这个信心呢，一方面是久远的一个因缘啊。当下一个显现，另外呢，也可以指一种顿，对吧？圆顿，就是有的人可以当下就有很多的启发和体会，对吧？那这个人就是也是我们顿悟的一个机缘，对吧？我们顿悟悟入法界的一个机缘 所以这个功德无量，对吧？获胜功德过于彼，然后这样的人呢，就是这样一，就是你不要错过，对吧？不要错过，但是。不错过的人，他自然不会错过，他也是在自己的因缘吧，是吧？他说这样的人呢，他就会远离恶知识。哎，如果你坚持诵普贤行愿，你可能就会走上正道吧，对吧？就不会远离恶知识啊。那你的心里会很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你碰到外边的，或你在碰到各种各样的这些，大师啊，或者名人，或者那些有影响力的那些宗教人士，那你包括各种见地啊，你就会时间长了就会有自己的鉴别力，对吧？就会鉴别力。他远离恶知识，然后呢，远离恶知识，永离一切诸恶道，对吧？哎，就你能不能相信这个作用？ 这也是一经于耳能生信，就是你能不能相信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就是说，哎，你诵普贤行愿能够令你远离恶知识啊，从很好的这一生的结果来讲，也可以让你甚至可以上品上升到西方净土去。那从当下的这个作用来讲，哎，可以消除你的过去的业障，然后让你呢在这一生中能够远离恶知识，碰到善知识。哎，这些能不能相信啊？能不能相信这个东西？能相信这个东西，是相信什么？相信自己本具的这种功德，相信我们自己佛性的功德。因为当你碰触，当你听闻到这个东西，普贤行愿，或者当你开始修行普贤行愿，当你在内心产生可想的事实上，这个是它就有巨大的力量，它就有巨大的力量。哎，所以你最终还是信自己的，信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佛性种子的。这个作用，所以能够远离恶知识，永离一切诸恶道，然后呢，速见如来无量光，是吧？据此普贤，这个据此就是前面讲的现前成就，对吧？据此普贤最胜愿，是吧？然后呢，这个人此的人善哉甚受命，此人善哉人之生，这样。那如果说他想要有愿力要化现到人间或者化现到其他世界，他也可以去化生到那些地方去度化众生，对吧？善哉甚受命，此人善哉人之生。然后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哎，很快他哎，他就可以位极位临雅圣，对吧？就是他可以就说接近于普贤菩萨，对吧？他很快会成为真正的大菩萨，像普贤菩萨这样的。然后呢，它有消业的作用，对吧？往昔有无智慧力所造集合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即皆消灭。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件事，你做了一件事，你比如说你做了，你杀了一个人。假如说你是用你的无名是吧，愚痴，你杀了一个人，那这个罪是很厉害，你要一命偿一命。但是呢，如果你一下你救了1亿人，一下救了1亿人，那这两个的功德相比，对吧？它确实不一样的。那就是说，消业啊，就是消业，你消业的这样一种，那你救的1亿人，可能有一万个人都愿意替你偿命，是吧？我们用一个很世俗的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主要是为了说明什么？就说明就是这个普贤院这种他的修行是一念为源于无量众生，源于无量法界，对吧？就是这样一种，他的普贤行愿，他的威力，主要是讲这样一个威力，就是我们的菩提心。真实菩提心，它的威力，它的威力。所以说，往昔造的极恶无间，然后诵此普贤大愿王，这一念速即皆消灭。因为你一念遍布法界，过去、未来、现在无量的众生，也涵盖了你过去曾经伤害的那些众生，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功用，是吧？当然呢，还有一个原因啊，还有个秘密的原因在于果地的加持。在实际上，这个大乘佛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果地。如果你不相信普贤菩萨，那不相信普贤菩萨，如果你一个学佛人，你不相信果地佛的作用，你不相信，比如说阿弥陀佛的光一直在照着我们，他能够度我们，你不相信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会加持你，那你就等于你没有信佛，对吧？或者你就信了一个王空，对吧？你那还不如普通人，普通人他就去峨眉山。去灵隐寺的，他去五台山，哎，他求什么也有他的感应。那实际上我们学佛人呢，你求佛果，求大菩提，那肯定要相信果地佛的这种作用，或包括大菩萨，对吧？大菩萨的作用。而且普贤行愿，它不光是果地和大菩萨，而且它所有的这个善，所有众生的一念善心，对吧？所有的这个有学无学，对吧？二乘，就菩萨道的人，他都相信，都能够容纳，对吧？都能够等同，都能够和他们这些光光对接，对吧？这种力量都可以在他的心中来贯通，都会贯通，而且会强化这种力量。那所以说，果地的东西很重要，对吧？果地的东西，否则你因地靠我们自己的妄想，我们大多时间是在用妄想去修行的，靠我们的妄想呢，它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对吧？有限的。但是信心呢？但是如果你真实的信心，对，比如说对。果地的信心和对自己自信，你自己，我们自信谦逊，我们是不知道的。日常的人，他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就可以把 自己当下这一念的妄心和果地的佛的这种妙觉妙用，和我们因地的那样一个，就和我们那个本在的那个东西，和我们那个原来自性佛，我们没有正知，没知没见没有用的那个自性佛和果地的这个佛，就本来自性清净佛和果地的佛菩萨，对吧？那些这两个力量的交汇点，就在我们当下一念妄心，对吧？当下一念妄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忽视这一点。我们很多人会希望我没有，哎，我又没看到，我没见到，我又没有觉悟，我又没有见性，我怎么知道我有自性？我怎么知道我的自性能生万法呢？其实这个东西，你这个疑惑上也是自性的一种作用，它不过是自性的一种误用而已了，对吧？自信的我，但你的信心呢，就是正用，你的信心就能够把这些东西连通起来，通过这种信心的修持，尽管是妄心，但是它呢，时间长了，因为从根本来讲，从果地和本来那个本心来讲，实际上你这个东西是自他不二的，它这个妄就是真，但是我们从妄心自己要破这个妄的是，我们依据正相的东西来破除它，来修行。来修行，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妄心中的信心，就是连通或者开发这个佛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和力量啊。好，然后呢，他说诵这个普贤大愿王，一念可以消灭，所以可以灭过去的罪，对吧？可以往生，可以成佛，对吧？可以度化众生，这样。然后呢，可以降魔，对吧？诸佛卧道。诸魔外道不能摧，是吧？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堪为三界所应供。然后呢，速以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将来可以成佛，对吧？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士。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演说，对吧？受持呢，从另一方面来讲，读诵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字观慧。如果我们从修行来讲，它可以是一种文字般若，或者说一种，思所成慧，对吧？或者闻所成慧。那受持的话，它可以变成思所成慧，或者变成观照般若。就说读诵可以是闻所成慧，文字般若；受持呢，它可以受持演说呢，可以变成观照般若，或者是思所成慧，对吧？思所成慧。因为思所成慧的时候，它已经把文字变成了力量，它已经不局限于文字之中了，文字和道理之中了。所以受持读诵演读读诵受持读诵接受，对吧？熏习受持呢，身心的这样一种的信解，然后变成这种内心的一种力量啊。演说呢，让等于说去行，演说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行这个普贤行愿，已经开始利益众生了，对吧？开始利益众生。但从我们因地，我们心的一种观想，我们心的一种发愿的时候，它也有这样一种作用，是吧？就这样做的这些人呢，对吧？如果你读诵受持演说，果报，你果报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你只能相信，但你自己看不到，或者只能看到很少的一部分，果报为佛能正知，决定获胜菩提道，最终绝对成佛。若人诵此普贤，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每天你诵多少，你再去看华严经，你就知道华严经里面实际上都是讲普贤行愿，普贤行愿散开来就是整个华严经，整个华严经的。每个地方都讲普贤三昧品啊，讲这个如来出现品啊，入法界品啊，都是讲普贤行啊，十回向，对吧？十地，那些都是，他无非是把这些东西散开来讲，对吧？就是讲的更详细，讲的更具体，讲的更加丰富，就是这样。然后呢，他说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因为我们是念念系源于法界，对吧？念念系源于法界，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念力啊，他的愿力啊，就巨大的、不可思议的这种作用啊，成就众生清净愿啊。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啊，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这个也是经常用的，有几个句子在平时的课诵里面经常会用啊，经常会重复的那种。一个是关于忏悔的，对吧？往昔犹无智慧力人所造，一切诸恶业什么什么。另外是这个地方的，普愿 沉溺注众生所，无量光佛刹。那这是普贤行愿。实际上，这个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偈颂呢，相当于把前面呢又重复了一遍，把普贤行愿的这个内容，对吧？它的功德，等于说又重新的回顾了一遍，对吧？回顾了一遍。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啊，这最后一段呢，说普贤菩萨说此广大愿王清净记忆的善财童子踊跃无量啊，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啊。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啊，这时佛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文殊菩萨和他的所陈述的六千比丘还弥勒菩萨、贤劫一切诸大菩萨、无垢普贤菩萨，及一生补处诸灌顶位诸大菩萨，还有其他种种世界的普来集会的一切菩萨，对吧？菩萨众、舍利佛、目犍连、声闻，还有天龙八部的一切的众生，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说听佛讲法欢喜心产生欢喜心啊。我们看在经典里面大多都是这样，就是说皆大欢喜的信受奉行，就当下产生一种欢喜心啊，欢喜心，然后呢信解，对吧？受持，然后呢奉行啊，信受奉行啊。那我们今天呢普贤行愿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再回顾一个地方，关于法界啊，上次好像我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因为法界这个词呢是华严宗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而且呢在华严宗里面也有法界观，对吧？华严宗里面也有法界观，华严宗里面讲到有四法界，对吧？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所以华严经呢它的宗序啊，当我们讲华严经，因为普贤行愿品上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小本的华严经，相当于一个浓缩的一个华严经，它华严经的宗序呢它叫法界缘起，对，法界缘起。然后呢法界就是实际上法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能想到想不到，我们知道不知道一切，法界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就是时间空间一切的生灭变化的东西和不变化的东西，对吧？那一切东西，所有的一切，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对吧？无量无边的时间的，无量无边的空间，无量无边的深深浅浅大的小的变化，以及之间所有的重重叠叠的这种关系啊，这些，那就是法界。所以说呢，法界缘起啊，所以它是法界缘起，然后呢？整个华严经的这个宗序呢，或者普贤行愿的宗序呢，就是法界缘起，然后普贤行愿，就是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就是说，遍一切法界的众生的最终的一个觉悟和圆满的觉悟和圆满。那法界呢，它有很多的，这是一个关键词啊，就是法界呢，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说法，也可以称为法性，或者叫如来藏，对吧？也在有些在唯识的一些经和论里边会把法界称为如来藏，称为如来藏，然后呢也可以称为涅槃、菩提、真如、空性，对吧？毕竟空，就是说它实际上也包含了两个方面，法界包含了法性，对吧？法性呢是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如来藏，也包含了法相，法相呢代表了有为和无为法，有为和无为法，也就是说染法和净法。所以说法界的意思有法性和法相的两个意思，所以说动寂不二是真法界。成观大师讲动寂，寂静是吧，寂灭寂静和动是吧，动寂不二是真法界。所以真正法界不是偏空，也不能偏有，也不能偏有，就是性相不二，对吧？性相不二。那么另外一个关于法界的解释呢，华严宗的祖师成观大师就说，法界呢它是一切众生身心之本寂，或者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 那我们身心不光是我们现在的身心，我们过去、未来、现在所有的身心，对吧？你像一个人，他一生有不同时期，刹那刹那，他的身心都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些的本体的或者本寂，也叫法界，对吧？法界，它包含了性和相的，性和相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它也包含了理法界，对吧？理法界是法界，对吧？理法界是法界，有，当然还有四法界，对吧？理法界是法界，这理相当于性，对吧？理相当于性，一真法界这种。那么，是法界相当于相，对吧？是法界，所有的东西都是是法界，是吧？是，当然这个理是你把它分开来讲，就像十法界，对吧？十法界，六凡四圣，对吧？十法界。那如果从我们的念头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本来清净心的。这个东西，你一念不生是那个本体，那个我们可以称为理法界，对吧？那你其实上只要一起心动念，不管是你只要动念，对吧？只要起心动念，那你这个你只要一动，有念，对吧？那它就是是法界，就是是法界。不管这个念是什么念，对吧？善念还是恶念，清净念还是非清净念，对吧？这些都是这样。但是呢，更圆融的法界就是说，你起念不起念，它本来都是法界，对吧？就你的一念寂灭心，你的动转的这样一种清净心、不清净心，那这个心的体呢，它都是真实的法界，这是更圆融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法界的一种，就动静，就是动寂不二的这个，就念和无念，这样都是圆满的真实法界，所以说对这个法界，我们要一个，要一个理解啊。当然，当你说我们说那些的时候，如果再更来讲的话，就是说更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当下一念心，是吧？当下一念心的性和相，当下一念心它本自寂灭，但当下一念心它也有妙有，对吧？它可以源于法界，对吧？当然，你如果源于，其实你说我们如果我们源于贪嗔痴，我们源于贪嗔痴，实际上我们也是源于法界，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贪嗔痴它可以流转，对吧？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你这个如果你一念你的心是一个傍大乘的心，那你可能就是一禅体，你就是无间地狱的这个苦，你也在法界中流转，对吧？它这个作用也是很大很大的，它也超越时间空间，对吧？它也可以说无限的延续啊。所以说，当下一念心的性相也是法界，对吧？当然呢。我们说普贤愿的所缘，对吧？我们从普贤行愿品了，普贤行愿品的所缘就是法界，就是法界，就是法界。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众生的心里边都有普贤，对吧？普贤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它是所有众生的身心里边都有普贤。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心的，它的这样一个力量，它的一个，我们所有的，不管是。这一切众生啊，不光是清净的，或者信佛不信佛，或者是发愿没发愿的，就一切众生，他的本性，他都是普贤，他是普贤，就是普贤代表一种动态的一种力量，啊，动态的一种力量。所以说这些我们也可以说，那法界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对吧？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说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所以说华严经的这样一种解释，对吧？一种解释就是说，普贤行愿是它的宗趣啊；另外一种是法界，对吧？误入法界，就是说入法界缘起，对吧？我们入法界缘起，就是说入法界缘是我们的一心，我们的任何一个一念心，通过信解心开发以后呢，它念念源于一量无量，对吧？一为无量，这才是我们的法界，对吧？无量为一，对吧？无量为一就是我们很清净，对吧？无量为一，我们很清净，因为无量就是我们有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差异，对吧？差异的这种化现，那就是说以入法界缘起，然后普贤行愿为宗旨，整个华严经都是最终进入普贤行愿，显示佛果以后呢，从我们的因地心开始修行。所以说华严经它的整体最后一品它是普贤行愿，在普贤行愿前面显示了佛果，对吧？说这个佛的这个无穷无尽赞佛以后，赞佛功德以后，他说你要成就这个诸佛的这个功德，那你就必须去修十大愿，对吧？十大愿，所以它是因地，就是整个一个从我们修行来讲，它是一个因地，但是它是 通达于究竟圆满果地的一种圆满之因，对吧？圆满之因。所以说，这以普贤行愿为它的整个华严经的一个宗趣啊，华严经的一个宗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这个华严宗的祖师里边，他也有法界观，对吧？华严法界观门，比如杜顺大师讲的这样一种。法界观它有三种观，叫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和周遍含容观，对吧？周遍含容观，相当于一心三观，或者说三谛圆融观，对吧？一心三或者三谛圆融观，真空观偏于观空，对吧？但是他在观的时候，他写都是一尘，这个一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下一念，对吧？一尘就是我们念，因为这个一尘它就是法界，就一尘就是整个的法界，也就是整个的法界。所以它有真空观，然后理事无碍观，对吧？就空有不二；周遍含容观就是亦多无碍。周遍含容观、亦多无碍是华严宗的圆教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它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是吧？它就说有小、大、无量，对吧？念结圆融，对吧？就是因果不二，它是这样的。就说光光相照，所以说叫既凡心而悟佛心，对吧？这个华严经里面叫既凡心而悟佛心，对，悟佛心，所以这里边就跟天台宗讲的一多无碍相当于一念三千这样一个道理，在禅宗里边讲的芥子纳须弥，须弥入芥子，对吧？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微尘里转大法轮啊，作微尘里转大法。如果说你对整个唯心性和法性有一定的理解的话，那你就会对这些话觉得很熟悉。你就会知道我自己的当下这个起念是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非常殊胜、非常非常圣妙的一种心行，对吧？于毛端现宝王刹，然后作微尘里转大法轮，对吧？如果你一个普贤行愿的人，对吧？他实际上就是于毛端的现宝王刹，作微尘转大法轮，然后呢，亦多无碍，念结圆融，对吧？就像我们俗人，我们世俗的讲，一叶可以知秋，对吧？有一滴水可以显示大海，对吧？这些，就是关于这个法界的这样一个理呢，我觉得我们要去理解，因为这个"法界"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或者核心的词。比如说，一行三昧，一行三昧里面讲的文殊般若经里面讲到一行三昧叫系缘法界的法界一相，一相法界。那这个系缘法界是什么呢？对吧？如果说你把它理解为空，那其实就是它就不是圆教的修行方法，对吧？它并不是念念寂灭。当然了，圆融的寂灭是就是说动和静都是寂灭的，对吧？空和有都是空，那叫毕竟空的。那个可能可以理解为是一行三昧，就真正的一行三昧，而不是说偏空的一行三昧，对吧？不是偏空的一行三昧。所以说，动寂不二是真法界。我们以源于法界，实际上就是说，普贤行愿品呢，实际上就是圆教的一行三昧，可以这样去理解，对吧？它是圆教的一行三昧，是吧？那么从你看古代的憨山大师，他也是次学写华严经，对吧？他次学来写华严经，然后报他母亲的这个恩德，对吧？母亲的恩德。当然，在禅宗里边呢，像这个法眼宗，对吧？法眼宗呢，它也是用这个华严的这种境界，实际上是法眼宗，它是用华严的果地境界来作为自己的因地的修行的，或者作为的真正的所悟入的一个根本的。这我们到后面的话可以去来学习法眼文艺禅师的语录啊。我们到下一次，我们这次禅学没讲了以后，我们后面可以来学习，原文吧，就是全文吧，法眼文艺禅师的这个大法眼文艺禅师的这个语录。那我们如何入法界呢？有很多说法，说从因地来讲，比如说身入、心入、念佛入，对吧？ 通过念佛也可以入法界。就像西园法界，西园法界的方法，一个方法一行三昧里边提到，文殊经典讲的就是念佛，念一个佛就念无量佛，最终见无量佛，对吧？见无量佛，见无量佛就是普贤行愿的法界，就是无量佛嘛，对吧？那一个是由念佛得到念佛三昧来入法界，对吧？来进入圆满圆觉的法界，一个可以念佛入。另外呢，从因地讲这个由身入和心入，身入就是读诵礼拜供养，对吧？我们每天的这个，你自己可以在因地这样去修行。还有呢，心入呢就具足正信，然后呢正解和正行，我们要具足正信，然后有正解，然后正行，这样去修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啊。